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微说物语，我是微微，
我是 Jasmine，
我是 Joy。
上一集我们读到母亲去邻居史家帮忙，请思家帮忙主持晚餐。那天晚上思家如行尸走肉般行礼如仪，代替母亲主持晚餐，内心却很不平静，一再想着那天大的噩耗，卫斯理竟然要去韩美兰。他殷切期盼到史家去的母亲赶快回家，少了母亲在身旁，感觉好失落好孤单。现在是他好思家最需要母亲的时候，史家那永远病恹恹的一大家子，凭什么挑这个时候把母亲叫去？
思家听见车道传来车轮嘎嘎作响，先是猛然起身，听见车轮绕过宅子到后院去的声音，又颓然坐下。绝对不是母亲回来了，母亲一定会在前面的阶梯下车。接着黄昏的庭院又传出了黑奴兴奋的叽叽喳喳、尖叫欢笑的声音。思家望向窗外，看见方才告退的波克高举着点了火的松树结巴，一群看不出来是谁的人下了马车，在昏暗的夜空中，笑语此起彼落，愉快、亲切、自在的声音，喉音很轻柔，尖声如音乐般悦耳。接着又听见有人拖着脚爬上后门廊阶梯，走上通往主宅的通道，在餐厅外面的走廊停下，然后又是一阵短暂低语。伯克走进来，丝毫不见平日的拘谨，一双眼珠溜溜转，笑得露出一口闪亮的白牙。
杰拉老爷，他喘着气，发亮的脸庞写满着为人父的自豪，向主人报告：新女人来了。
新女人？我没买新女人啊！加勒嚷了起来，还故意瞪眼。
杰拉老爷，你买了，他就在外面等着要见您。伯克乐得咯咯笑，双手扭来扭去。
请新娘子进门吧。伯克转身走到走廊，示意要刚刚告别魏家的大农场到塔拉庄园效力的妻子走进餐厅。他走了进来，宽大的印花棉布裙几乎遮住了跟在后头的12岁女儿。小女儿依偎在母亲的腿边，局促不安地动来动去。
迪亚喜说话没有寻常黑奴口齿不清的毛病，言谈较为谨慎，不见黑奴的放肆。
三位小姐晚安。加勒老爷，我不希望打扰您，可我想亲自再次向您致意，谢谢您买下我还有我的孩子。很多老爷愿意买我，但没有几个会因为怕我难过就连我的婢媳一同买下。我谢谢您，我会尽心尽力的伺候您，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
加勒的善行义举被当面拆穿，只好清喉咙掩饰尴尬。
迪亚喜面向思家，眼角泛起像是孝衣的涟漪。思家小姐，伯克告诉我是您拜托加勒老爷买下我，我想让我家婢媳做您的贴身丫头伺候您。他伸手往后推小女孩往前。碧西是个棕色皮肤的小丫头，双腿如鸟爪般纤细，头发梳成好几条细辫，以麻线牢牢捆好，像是头上硬是长出一捆辫子来，看上去总有些怪，什么事情都逃不过她那双灵巧锐利的眼睛，可她却喜欢装出呆笨的神情。
谢谢你，思家对迪亚喜说，这样好是好，就怕嬷嬷有话说，我从出生到现在都是她伺候。
妈妈年纪大了，迪亚喜不慌不忙的模样，黑妈妈要是看见只怕要气炸。她是个好妈妈，可您现在也是小姐了，需要能干的丫头。我家碧西伺候英帝小姐一年了，她缝衣服啊梳头发的功夫不输大人的。他戳了女儿一下，碧西忙不迭行了个屈膝礼，对着思家露齿而笑。思家借得忍不住回以为笑。
贼丫头，思家心里这样想，大声说出的却是：迪亚喜，谢谢， 等我母亲回家再商量吧。
小姐，谢谢，各位晚安。迪亚喜说完转过身去，领着孩子离去，波克蹦蹦跳跳跟在后头。
晚餐的桌面撤去，加勒从头开始演讲，只是自己都不太畅意，三个女儿更是烦腻得很。他以如雷的嗓门预言开战在即，又诘问在场听众，南方还能再忍受北老的羞辱吗？三个女儿听了只是淡淡回应，就是啊，不能。凯琳坐在柜垫上，在大台灯下读着中世纪爱情故事，说的是一个姑娘在情郎死后出家当修女。凯琳看得起劲，静静流淌感动的泪水，一面津津有味地想象自己披着白头巾的画面。苏伦拿着他戏称的希望针线盒，自顾自地忙着刺绣，暗自盘算明天的烤肉宴，但愿能从斯嘉手里抢来汤斯图，让他见识见识在斯嘉身上找不到的温柔，虏获他的心。此时此刻的斯嘉还在为了卫西里而心乱如麻。
斯嘉简直无法想象，爸爸明知道他的心都要碎了，怎么能还竟扯些萨姆特堡跟北老的事？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，总想不通别人怎能如此自私，毫不在乎他的伤痛。他难过的要死，世界怎么能照常运作？他的思绪仿佛龙卷风过境，暗自纳闷一家人身处的餐厅为何还能平静如往昔。沉重的红木桌与餐具柜，实心的银器，光亮地板上耀眼的碎泥地毯，全都在熟悉的位置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。餐厅是个和乐舒适的地方，要是在寻常时候，施家也会爱上一家人用毕晚餐后在这里共度的宁静时光。今晚的他却是看到餐厅就讨厌，要不是怕爸爸囔囔，他是打算溜出去的，要顺着昏暗的走廊到艾兰的小书房去，倒在旧沙发上大哭一场，宣泄锥心之痛。你们觉得我们思嘉认为全世界都是绕着他转的？
嗯，跟我蛮像，
就是年少轻狂啊。
外头传来车轮压在碎石车道上的尖锐声响，然后一阵轻柔软语飘进餐厅。艾兰叫车夫下去歇息，艾兰快步走来，蓬裙左右摇曳，脸庞疲惫而悲戚。全家人热切地抬头张望，他走了进来，身上的香囊散发淡淡的柠檬马鞭草香气，闻着总感觉是从洋装的皱褶飘出来的。斯嘉一闻到就想起母亲，黑妈妈拎着皮包跟在艾兰几步之后，下唇嘟得高高的，皱着眉头。他摇摇摆摆地走着，一面气嘟嘟地喃喃自语，还不忘留神控制着音量，要让人听见他有怨气，却听不清楚他的怨言。对不起，这么晚才回来，艾兰说着，匆匆脱下披在低垂的肩膀上的彩格披肩，交给斯嘉，又轻拍斯嘉的脸庞。艾兰一进家门，就如同施展了魔法，加勒的脸庞立刻多了分喜色。
艾兰走到壁炉架前，从镶嵌小首饰拿出她的念珠，她那念珠向来都是放在那里。这时黑嬷嬷决定要劝个几句。
艾兰小姐，你得先吃点东西再祷告啊。
嬷嬷，谢谢，我不饿。
我要自己动手做晚餐给您吃，您非吃不可。黑嬷嬷气得眉头皱成一团，顺着走廊朝厨房走去，一面喊着，波克，叫厨子把火升起来，艾兰小姐回来了。波克端着盘子、银器和餐巾走了进来。艾兰在加热为他拉开的椅子坐下，四个声音迎面袭来。妈，我那件舞会要穿的新洋装的蕾丝松了，我明天晚上要穿去十二相园，帮我缝缝好不好？
妈，思佳那件新洋装比我的好看，我穿粉红色难看死了。我看人就把我那件给她穿，把她那件绿色的给我穿好不好？我看她穿粉红色还挺合适的。妈，我明天晚上等舞会结束再睡行不行？我都13岁啦。
夫人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再吵我抽你们。高凯德今天早上在亚特兰大，他说啊，别吵了行不行？我都听不见我自己讲话了。他说亚特兰大的百姓都气坏了，现在都不聊别的，尽聊些战争，操练民兵，组织军队的事情。他还告诉我查尔斯顿的消息，北老一而再，再而三挑衅，他们都忍无可忍了。
艾兰疲惫的双唇对着闹哄哄的家人微笑，一面善尽妻子的本分，先回老爷的话。
既然查尔斯顿的善良百姓这么想，那我们很快一定会有同感。他会这么说是其来有自，他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总认为除了塞凡纳，就属查尔斯顿这个小海港城市聚集了美洲大陆绝大多数的上流人士。查尔斯顿的百姓十之八九也这么想。凯琳，这次不行，明年再说。明年你就可以穿大姑娘穿的洋装，等跳完舞再去睡。到时候我的粉红小脸蛋课就玩得开心了。你别嘟着嘴，别忘了你还是可以去烤肉宴，等晚餐结束再去睡。至于舞会，现在还不行，等你满14岁才可以。思佳，把衣服给我，我祷告完就帮你缝好。苏伦，我不喜欢你说话的调调，亲爱的，你那件粉红色的很好看，跟你的肤色很搭。思佳那件刚好配她的肤色。我那条16石项链明天晚上就给你戴吧。
苏伦藏在母亲背后，得意洋洋地皱着鼻子，对着思佳扮鬼脸。思佳也打算问妈妈借那条项链。想不到被苏伦抢了先，气得吐舌头回击。苏伦这个妹妹真够人讨厌的，爱嘀咕又自私。要不是有妈妈管着，思佳肯定动不动就要赏她耳光。
老爷，高先生还说了哪些查尔斯顿的新闻？艾兰问。
哇，艾兰真的是一家的中心呢。
嗯。
他这个妈妈这个老婆做得非常的成功，
她很像凤姐。
对，很像凤姐。思佳知道妈妈并不关心政治跟战争，认为那都是男人的事，轮不到女人操心。但是丈夫喜欢高谈阔论，她也从来不肯扫了丈夫的兴。艾兰用完餐带领全家人一起祷告，艾兰闭上眼睛开始祷告，高低起伏的声音平静祥和，抚慰着全家的心灵。黄色的灯光下，一家人围成一圈低头祷告，听着艾兰感谢上帝赐给她的家、她的家人以及她的黑奴健康幸福的生活。
艾兰祷告完毕，加勒每次到了祷告时间就找不着念珠，只好暗自把手指头当成念珠。听着父亲絮絮叨叨地祷告，思佳努力想定神，思绪却飘向别处。他知道现在是反躬自省的时间，母亲告诉过他要在一天底终了彻底反省，承认自己一天犯下的诸多错误，请上帝赐给宽恕与不贰过的力量。现在的思佳满脑子全被心事占据，哪有心思反省。
他的头倚在握住的双手上，不让妈妈看见她的表情。想起西里，又是满腹心酸。西里爱的明明是她，好思佳，怎么现在要娶的竟是韩美兰？西里明知道她爱她入骨，怎么还要娶别人？怎么能故意伤她的心？突然间，一个从未浮现的念头像彗星一样横扫她的脑海。哎呀，西里根本不知道我爱的是他。这念头来得如此突然，他震惊到差点倒抽一口气，一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，仿佛屏住呼吸，思考停顿许多时，又开始飞快盘算。西里与美兰之间如果没有爱情的牵绊，全凭多年前的婚约束缚， 那西里当然有可能毁约改娶她啊，西里一定会的，只要知道他好思家爱的是他，他非得想个房子让他知道不可，一定有办法的，到那时候就……思家猛然的从喜滋滋的美梦惊醒，原来他忘了说应答词，招来母亲嗔怪的眼神。最后一声阿门结束，大家一同起身。思家进了房间，把蜡烛放在高高的抽屉柜上，在黑漆漆的衣柜里翻找那件需要缝花边的跳舞穿的洋装。他把洋装挂在胳膊上，静静横越走廊。爸妈卧室的门半开着，他正要敲门，耳畔就传来艾兰轻柔却坚决的声音：“
老爷，您一定要把韦修良打发走。”
嘉乐嚷了起来：“叫我上哪去再找一个不会坑我的光头啊！”
您不能再留他，叫他马上走，明天一早就走。我看大山当工头就很好，可以先让他顶替几天，等您找到新工头再说。
哈哈，嘉乐的声音响起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是大贤大德的修良下的种。
您不能留他。
这样啊，石雅美那孩子是韦修良的。思家暗自想着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北老男人跟白人垃圾姑娘搞在一块儿，想不出乱子也难啊。
他留了个神，耐心等待爸爸口沫横飞说了一阵，这才敲敲门，把洋装交给母亲。
思家减了衣，吹熄蜡烛的时候，对于明天的事情已经有了详细的附案。计划很简单，反正他这个人就像他爸爸，一心一意的，眼里只看得到目标，也只懂得采取最直接的策略。首先，他要按照爸爸的吩咐，给自己留脸面。从抵达十二象园的那一刻起，就要拿出他最爽朗、最活泼的一面。他还要跟在场的每一个男人打情骂俏，要让西里明白，尽管拜倒在他好思家的石榴裙之下的男人有如过江之鲫，这世上他最爱的男人还是魏西里。其实该怎么表白真的是芝麻绿豆大的问题，他一点也不担心。类似的情况他又不是没遇过，这次一样会成功。
他躺在床上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脑中想象着整个情境。他依稀看见西里发现他真心爱他，脸上浮现的惊喜表情。他也仿佛听见西里向他求婚的话语。他抬起下巴，黑色眼眶的淡色眼毛在月光下闪耀着光芒。艾兰从没有告诉过他，愿望与实现是两码子事。他经历过的人生还没有告诉过他，动作快的人不见得就是赢家。他躺在银色月光下，勇气节节升高，想出来的计策也是现在的他会想出的计策。16岁的姑娘，人生一帆风顺，不知失败为何物，漂亮衣服与美丽容貌就是她迎战命运的武器。我们的思家
她内心戏好多，
对，她的内心戏好多啊。不过呢，她也都往乐观的方向想，她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可是感觉上她的苦难才正要开始呢。
早睡哪知世事艰，
是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，下次见，
拜拜，
拜拜，
拜拜。